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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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各位菩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最后一点点，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继续这边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埵佛，然后这个般若波罗蜜，般若就是智慧的意思，这个波罗蜜彼岸解脱之意啊，多咒啊，这个咒呢秘密意啊，也是整词意，他说这个跟智慧跟解脱啊，它是相通的，整词这个啊一些法意。般若它是真持一切法义啊，不管是不吃持戒日语精进禅定，还有慈悲喜舍是波罗蜜啊，都在这个咒子里面，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它也是无上咒。他说这个我们念阿弥陀佛念往生咒，他说这个出别有没有出别啊，它是有一点出别的，因为咒子是密意，名号是显意，他说显意它是明了的心，咒子呢是密意，它是不可思议啊。这个什么叫不可思议呢？它就是说不解啊。比例来讲，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它就是密意啊，它有名字非名字啊，相非相。就是说我们的眼睛，我们的鼻子，我们的身体，它是不可思议，就是秘密意，但是呢它没有名字，它没有相貌，名字它是显意，相貌它是显意，我们可以辨别出来，对吧？它的时空我们都知道啊。你要说这个世界啊，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啊，所以整称在南无阿弥陀名号，它也是整持意，但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就等于一些时一些空一些境界啊，一些时空境界啊，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名，而这个名呢就是一些时空境界。他说这个你念阿弥陀佛，他这个心啊，他是显啊，他是非常明了的，非常清晰的，但密咒的就不一样了。咒子说他没有名，他没有相貌，就是说这个鼻子眼睛耳朵，它是名字叫鼻子眼睛耳朵，它非是鼻子名字耳朵，实非实，空非空啊，境界非境界，用境界用名来解释它就是错。为什么呢？因为用名字解它叫名，就落在口业上，用意来解它是落在意上，就可思可意，所以呢就要用这个思意来解释这个世界的时候啊，你就落在啊这个名相上，而这些名相呢，所以一般人念南无阿弥陀佛基本上以这个相我来显现了，就是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我就念阿弥陀佛，是心里有点动物状态，所以常常说啊，持咒是密意，持名是常，就是心的意思。他说我们拜四十八愿就是净土，就是净土啊，以四十八愿啊，我们常常每天拜四十八拜。那什么叫四十八拜呢？四十八拜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是什么的呢？啊，就是说成第一愿不堕地狱愿，就是我们念今生阿弥陀这个念头是什么呢？就是不堕地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念头里面没有地狱啊，念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呢是不堕地狱，是吧？念这个阿弥陀名号具备三十二相，具备当涅槃相， 对吧？就是四十八愿都在这个南无阿弥陀名号中，所以呢，这个四十八愿呢，约在我们心前是一念中，所以你拜这个四十八愿的时候呢，就代表说现在是一念就是净土。我们现在出家相，就是出家相还是净土，是阿弥陀的愿力，就是四十八愿展现出来的。他要是生活的，你说出家三十六愿，在家男女是三十五愿，他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并且很明显的在我们眼前。所以呢，不管我们眼根看到众生所有眼根都是阿弥陀佛，对吧？或者说我们现在能够车上春宵的这个一根是阿弥陀佛的四十二愿，或者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四十三愿。那么说我们现在这个修诸善法行菩萨道那是四十四愿。那我们看到这个天地之间无常缘起，我们看华严经、法华经、尊重经典，那是四十六愿。那四十五愿在一切处是觉、是佛、是般若空性这个那是四十五愿。他说四十六愿就是四十七愿，是吧？四十七愿一切法在现前，就是说不管我的身体、我的这个世界、我的境界，一切法不能现前者，阿弥陀佛就不成就。那是四十七愿。四十八愿就是说不得心忍、身忍、无生法忍，要不得这三法忍者，阿弥陀佛就是闻道名号不能记得不退转者，阿弥陀佛就不成佛。那是四十八愿。你发现四十八愿就在我们生活之中，所以呢，四十八愿你要明了的就是一切处是净土。所以呢，你拜师每个月观想的时候，在你思维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时候，恰恰是把这个世界上乘着一念升起的时候，一直到一切善法都是净土之因。因为我们依净土之因，我感召这个净土之果。因为因才有果，佛因就是佛果，佛所跟我们进来了一个佛因。因为如果不是佛因、分别因、对立因、执着因，那你就感召不了佛果。因为佛果不可能是相对的，佛果不可能在无明、分别、执着里面，因为佛的果是无无明啊，佛陀的果是没有分别，就是说没有二元对立的。那说佛果它没有任何这个执着于东方、执着于西方的这种概念。那么说你在此时就把四十八搞清楚了，其实福音就得到了，有了福音才感到福果。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呢，你就知道哦，原来四十八愿真展现我们心净土之因，将来感召的是果。我们这果你不要说了，因为果它是我们将来的果是在福音上所显现出来的。我们有佛的因，有没有？就是说你顿立是一棵金树，长的就是一个金花、金叶、金果。如果你栽了一个泡桐树，你长的就是泡桐树、泡桐花、泡桐果，就是霉运的树。那么说因很重要，所以菩萨为因，尊生为果。我们的因顿的是什么样的？在你了解阿弥陀四十八愿的时候，你的佛因就得到了。所以呢，而不生者不其真觉，就是阿弥陀佛讲的这个因，你获得一定是果报。所以我们要了解四十八愿非常重要。一时半获得声音，因为它这个音是帮我们限量上帮我们显现出来的真实一面，它是本来面目，就是出家你看到哦，三十六愿出家愿是吧，男女三十五愿，它是把我们的限量上，昨天我们就讲到佛陀的这个果是在因地上所证的，我并不是呢自己忽然的有一个果出现，就极乐世界的果啊是在诸圣心因上所建立的，所有诸佛之果都是在尊生这个因上所建立的，就是说不是说忽然的有个独立的果存在，那只有阿拉和八地菩萨有这个功德。八地菩萨修六道波罗蜜成就的无畏坑，他可以有自己的果，跟尊生心不相应的，就是说自己本自住的、自己具足的这个果。但是呢，一切诸佛的那个果呢，就是八地以上菩萨修，他力成就、愿成就、智成就。他说他这个是发利他之愿。他说利他之愿到诸圣心中，把这个佛的果德要到诸圣心中，把诸圣的业力转为愿力，转为佛的果德。那么说这个八地以上，那阿弥陀佛不可能比八地菩萨还要差吧，是不是？就是我们视为阿弥陀佛，不能够把阿弥陀佛的功德视为是七地以下的菩萨，不能这样的视为啊。佛的果德不可能是在 就是说个未坑，那就错了。因为阿弥陀佛成佛是无量劫的造作修行，他发愿的时候就是八地以上八地菩萨了。所以呢他发愿，那说无量劫的造作修行修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的出家像阿弥陀佛都已经修了，他和他的果德就虚在这个出家，而我们出家的因和他的这个愿力相应是，所以我现在获得出家。他说但是呢，为什么你出家人不信阿弥陀佛，我下辈子得这个人天福报或者人类的灯仙了，我不成佛呢？因为就是取其本愿修转自在，因为我出家，出家里面有你的业因，也有佛陀的果，你的愿力是什么样的啊？你这个果感召的果报就是什么样的。所以四十八愿很多愿力呢，都不是在极乐世界成就的，他方成就的。那我说，那我现在为什么在这里出家呢？就从过去法院就是想出家，就想出家。所以我们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发愿出家相，就是说我一定我要见我现前的一个境界，往生西方，这是我们净土法门的人所有的愿望。所以不管在家就是出家人的话，那我说你现在我们的净土法门就不要生什么出家在家的这个相，我们就是目的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我说我现前我已经知道了我这个果报是从哪里来的，就是那我说因为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说完以后，我就应该知道我本地上的因了，因为治本因很重要，知道吧？因为你这个因就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果所回向过来的。因为四十八愿，所以我不需要，我也不想出家，我也不想在家，我只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们所有种种类的这个人呢、发愿的这个基本。净土法门，如果这个你都不建立，在阿弥陀佛天天念，我要出家，我要出家，你心里老子想着要出家，那你说你问到净土法门，不应该有这样的思想？为什么呢？应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是对的，应该是要，因为我们学佛的目的要知道本因，知道这个当下的本因。那我说，如果你开悟了，就知道他这个因地的实相，比如说。你学般若呢，你就了解诸法空相啊，眼耳鼻舌意都空的，或者说五蕴是空啊，或者说四乘佛法都是空啊。因为了解他的实相以后，我随着这个实相，我求无上的解脱，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不是呢，求一天晚上想说这个我想出家，我想找个寺庙，我想找个这个小寺庙，这也不应该是我们想的。经常如果有人在你身边呢，他不是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要你呢做佛事啊，赚钱啊，要你搞这个世俗的东西，你可以离开他，没地方住。这个时候就讲到我找一个庙去住，这个时候他说我找一个庙，找一个小庙，我赚成念阿弥陀佛，那个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了。因为人家都不要你往生，都不愿意你成佛，他就是要你给他赚钱，就是要你给你做佛事，你的父母就是要你成家养孩子，然后就工作上班，这个时候你觉得跟他法不对机，因为跟我闻到净土法门不是一样的。因为净土法门是不管是出家在家，不管是在任何工作上，都是要知道本地上的因，我知道是已经知道全是阿弥陀佛了，所以呢我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我说在此世界找一个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安住，这个安住，如果无量寿师不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要你留在娑婆世界，你就可以离开无量寿师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不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跟你的本愿已经有了冲突了。那当然我宁可找一个小庙住，我也不在这个地方住，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本因很重要，知道吧？就是因地上获得了佛的果德呢，果地上就是。所以呢，四十八愿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那个念佛堂作为贴了你这个。贴了这个这个无量寿经的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我专门把这个愿力给它起出来贴在那个地方，其实大家可以把它背下来，就是就佛陀一出世的时候，一讲无量寿经就现了五个相，然后讲了这个愿力啊，然后呢这个种种的贴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专程是把这个，一般人呢他不看无量寿经，也不看四十八愿，不了解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就是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所体现出来。我们这样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就不知道出家的四十八愿是干什么的，就是哈。所以呢，有的人四十八愿读都没读过， 是吧？那个就比较危险了，就是说它就变成一个它这个无形中就变成一个棒，就会就是说这个人念阿弥陀佛那棒无量寿经，这个就挺麻烦的。所以呢，把四十八愿搞清楚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原来我就生活在四十八愿中，就是我本来就在四十八愿中，所以呢，我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就没有点念了。连我出家都是阿弥陀佛的，在家也是阿弥陀佛，连我一根都是阿弥陀佛的，连我的法界都是阿弥陀佛，连我们的眼耳鼻舌身都是阿弥陀佛的，连我今天我在讲法还是阿弥陀佛的，拿着经典放在那还是阿弥陀佛的，我在一切去看到一切像都是阿弥陀佛现出来的觉性，还是阿弥陀佛的。那么说这个发现我离不开阿弥陀佛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那这种思想从哪里来呢？并不是某一个人教你的，是四十八愿里一切说的好明白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干四十八愿，知道吗？所以呢，我讲的就四十八愿，它就是一个经头的一个把我们的心按了解，它就要你从净土法门的顿悟到你自己的整个的身心全是阿弥陀佛赐的，是阿弥陀佛显出来的。你的境界，你的实空经验，那我说你把阿弥陀佛的少观搞清楚了，你也明白了，对吧？十二愿，比如说无量观、无边观、无碍观、无对观，阎王观、清净观、欢喜观、智慧观，这个不断观、难思观、无生观、超自由观，你们都背下来了吗？就是说这些东西都不要，最好你明了以后，从无量观一直思维到最后面超自由观，你看。他就是把这个整个的法界给成阿弥陀佛一念的显出来，那四十八愿显出来，他说这无量观、无边观、无碍观、无对观，一定是讲法身观，这四观一定是讲法身观。你说无量观嘛，无量观它就是法身嘛，就是无量观没有边际，十方边际嘛，就是法身才会边际啊，无量边际，无量观、无边观到无碍，没有任何障碍。就是我的心跟佛心之外，中间没有东西能障碍得住。比如说，把太阳，伞可以把太阳给扎住，但是呢，光是扎不住的，它直接通到我们的心，知道？那你想一想，阿弥陀光是怎么进来的？知道？那说无碍观，就是后面就讲无对观，看到没？就是说一些法本来就是无对的嘛，就是虚空啊、大地啊、色身相位，它本来就是无的，是空性的，知道吗？所以这四个观你明了了，那人心情就已经清净了。是吧？阎王观、清净观、欢喜观、智慧观，这四观你明了了，就是阎王观就是功德观嘛，是吧？因为大火炬嘛，就是火炬就是功德观嘛，就是讲法嘛，前面是讲佛，后面是讲法嘛。那法事观就是说阎王观、清净观，清净还是法嘛，清净的观，清净还是一种法嘛。清净观、欢喜观，对吧？欢喜悦观，后面就是智慧观。就是这四观都是讲报身，叫报身，就是讲我们讲，就是叫法身德，是吧？法身智德。你看，不思观、难思观、无成观、超自由观，就是啊，就是说难思观其实不可以思，就无成观是不可以可说，就是它就是超越思、超越意义嘛，叫不思不意义嘛。就是说你不要开口讲话，没什么话说了。因为这个就是叫化身观，化身观就是无为，我们讲就是身，就佛法身，就是说身就是无为无事，就这个体，知道吗？也就是说你看不思观、不异观，就是无成观、无异观，还有一个不断，阿弥陀观怎么会断呢？要断我们就瞬间就没有了，是吧？所以阿弥陀佛只要一个众生不成佛，它是不断的，知道？所以说阿弥陀佛是不会断的，叫为什么叫阿弥陀无量寿呢？就是不断观，那超日月观，超日月观只有绝对才超日月啊，是不是？绝对即超啊，就是说桌子，我们看到桌子不超是因为有相对而言了，绝对就叫超了。所以月亮之身它不叫月亮，它就超了。就是任我这样超，这样你说超过月亮那就错了，超过月亮不可能相对之中的，就远远超不了。要说达到绝对的时候它就超不了了，就是说不能够把自己拎起来，就是说虚空不能把虚空自己拎起来，因为虚空是绝对的。所以呢这个才叫做超，比如说太阳离我们很远，超过了地球，那是人间的思维，人间超远远超不了了，终有一天还会到太阳上去了，是吧？所以说太阳，如果太阳超这种概念，所以超一定是绝对状态，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讲就叫一个法身观，一个般若观，一个是解脱观。只有解脱，只要解对的时候是解脱。所以你要把少种观搞清楚了以后，啊，这个世界也就明白了，就是这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东西。还有无量观、无边观、无碍观、无对观、清净观、欢喜观、智慧观、这个阎王观，还有这个南势观、无生观、这个不动观、超越观，这个杯子它就有少种观的里面，都能够。光它是一种比喻的意思，也就是说你智慧开朗了，一定是这个样子，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光搞清楚了，其实跟净土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所以佛陀那个愿力啊，佛陀的愿力啊，因为佛陀愿力它有两个，一个叫共愿，叫极乐世界。你到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它是道家慈航的，就是说那就是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共一愿，就是阿弥陀的愿叫共愿。还有一个叫别愿，十方世界为别愿，就是十方所有的众生都在别愿之中，但是为阿弥陀佛叫共愿，共愿是十方诸佛所共，是吧？所以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进入共愿，都是大悲心所成就，十方世界无所障碍。别愿呢，是我们的差别，每个众生从不同的角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吧？诸佛也要往生西方极乐，菩萨也要往生西方极乐，十方界所有众生都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说十方众生都在别院里面，是吧？都在别院里面，为佛他就没有别了，因为佛陀是共一体的，知道吧？所以阿弥陀大愿就是十方诸佛之愿，十方诸佛之愿就是阿弥陀大愿，与十方世界光明都是一样的，无量寿无量光大都是一样的。就是说释放诸佛佛佛就光光护照，无有任何障碍。但是呢，他的别院是众生，就是有的在东方就骗药师佛，在西方就现无量寿佛，这个在南方就现南胜佛，在北方就是成就佛，中间就是释迦牟尼佛。然后说在这佛里面现无量菩萨所以每个菩萨边缘有两个菩萨，正有正报跟依报。那正报依报呢，正报里面有无量的尊身，依报里有无量国土，都是一样的，没政府变的。你说无量国土是不一样的，差别很大，就是无量尊身有释放尊身，无量国土有释放国土。那是释放尊身有天堂有地狱有四圣，是吧？国土呢也有呢这个天堂有地狱还有人道司法界，就是说国土不一样的，每个世界国土如果没有别院，那好，救了他就救不了他，是不是？因为没有别院的话，就是说那佛陀他我出家他不用别院，他怎么度我啊？是不是？他就是说不用别院，他少了一个他就接引不了众生。所以呢，每个众生都在佛陀的别院之中，知道？别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共院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到了极乐世界，我们到共院里面出了，在此沙婆世界是别院，所以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四方果，这四方是代表别院。我这个别院呢，我们在别院的解脱，所以别院是让众生看得到摸得着能够感受到的东西，就是我出家，我闻起可以感受到我出家，是不是？三十五愿就别院，所以我从别院解脱，对吧？难的才难，男众解脱，他不会说你一定要变成男生解脱，就是你一定要出家才能解脱，没这样说啊。所以四十八愿的别院的说，有出家凡恨相，有在家行菩萨道相，有意念阿弥陀相，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阿弥陀的别院是这样种种种种众生，所以每个众生都可以解脱，没有一个众生不能。你想一想，他要少一个骨头，人一方众生就成不了佛了。就是每个众生心中有司法界，你说能少哪一个？你说我这一生南无阿弥陀佛念出来，如果佛陀有一个少了一个愿力，就是因为每个众生心中都有十方国土，就是说我有贪心就必然有地狱，我有嗔心必然有恶鬼，我有痴心必然有畜生。我这一生阿弥陀佛，你说阿弥陀佛是度我贪心还度我嗔心度我痴心？是不是？是阿弥陀佛他要度十方，他度十方才能把我度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也不能度十方他就度不了我，他少了一方，他度了我的贪嗔痴慢疑， 他斗不了我心中的菩萨，他也我也往生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心中还有一个发菩提心没斗，是吧？因为发菩提心菩萨道没斗，就是我要发愿发菩提心，这个他没有斗。那说他虽然要斗我，但是我的心牵挂着我要发菩提心，他就斗不了我，知道吗？因为你要发菩提心也在里面，知道吧？所以也在这个一声阿弥陀佛名号里面。所以你不要看这念这一声阿弥陀佛，这一声阿弥陀佛是斗你心中的十方，知道吧？你心中每个众生都有十方这个存在，因为这样你在娑婆世界你就有彼。所以呢，这样你不成佛，那我说这样的彼里面你都充满了十方。所以呢，同时也告诉我们，就是说这样你成了佛了，你就可以到十方去接引众生，你就到地狱天堂。他又不能够到十方世界去接引众生，那时候阿弥陀也成不了佛，他也不叫佛，因为他不圆满故。所以为什么？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具备十方呢？人家你说，因为我本来具备十方，是吧？所以呢，阿弥陀光明照十方国和我们自信中具备十方，它是相应的，知道吧？所以呢，阿弥陀佛要光明照十方，是因为我们也一个十方。阿弥陀佛的寿命无量，是因为我们心中也一个寿命无量。那我说佛陀有大悲无量，就是我们心中的境界也是无量的。所以阿弥陀佛必须境界无量、大悲无量、时空无量，所以他的无量跟我们的自信的无量完全相合的，知道吗？所以他的无量跟量，所以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所以我们自信中有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那我说我们无量寿变成十法界的寿命，我们无量光变成十法界的法界，我们无量大悲变成十法界的境界了，知道吧？所以呢，他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大悲，正好把你的无量寿、无量光、无量法界、无量的境界转为了阿弥陀佛的一真法界，就佛的法界。所以你这一层阿弥陀佛念下去的时候，跟这个十法界啊，问一下。所以呢，阿弥陀佛他这个就在这个，那我们在这个法界里面修净土方面的人呢，就应该要知道四十八愿的奢起，就是说我要感受到阿弥陀佛他现四法界心，借领我们现前的所有的境界。所以呢，拜四十八愿就是起这个作用，就是说拜四十八愿去净土，念阿弥陀佛就是常。为什么念阿弥陀佛是常呢？阿弥陀就是明心见性，知道吗？反正念阿弥陀佛的人都是明心见性的人，知道吧？那是不可思议的人，知道吧？所以我们不了解可以多问，只要你念阿弥陀佛，你一定是明心见，那就是一个常法，就是无上甚深妙常，是吧？念净土念往生咒就是密，它就是真实，那就不可思议。既然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我了解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咒字，叫做往生咒。所以往生咒是什么咒？叫八一切业障咒。那什么叫把一切业障咒呢？就是说咒子往生咒，这是叫光明咒，叫大愿咒，阿弥陀佛的心咒。那阿弥陀佛的心咒不像跟法身咒，阿弥陀佛的心咒是报身咒，是功德咒，是所有的诸佛的功德都在这个往生咒里面。所以呢，要了解它整次，就是说阿弥陀佛已经摄持了十法界，就是每个十方的众生都这样做，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说你在念的时候就了解，要了解这个咒子啊，不管任何的一盏灯，它都是我们在可是可疑的，一定是错。你就了解你一定是错，你说这地方它转，那一定是错，因为地方上转字体它是没有转的，它是没有转，转字体就是说风动方动人者心动，是你心在动，其实呢它没有动，是吧？你看水波在动，就是动的体它会动吗？在我们能眼经里讲，能眼经里讲就是说定向静向，我们这个六个解啊，六个解第一个是动，动后面是静，就是动，动后面是静，然后根后面就是觉，然后这个空后面就是灭。那我说只要六个解，那六个解呢其中就是动向自身非动，知道吧？静向自身非静，觉得没有一个静的体，也没有一个动的体，对吧？所以呢，这个是不可思议，无法解说，就是因为它是绝对的，对吧？不可思议的。他说不可思议，这能意会不可言谈的东西。那么说假名为动，就是说这个名字假名的是以尊称，我们六道尊称的这个相对而言呢，就是外显，对吧？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它是一个妄想而已，啊，那这样妄想没有丢不下来，又放不下来，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我已经知道了宇宙的实相其实就是一个妄宙，鼻子啊、眼睛啊、身体啊、六根啊，那都是一个不可思议，我们不能用可思议思维，它是不可思议的。那我们知道了不可思议，那我们心中安住在不可思议的体上，就是念这个咒子就可以了。南无阿弥陀佛，多罗伽多。为什么所有念往生咒的人都能往生呢？这样说你什么都不等，没有关系的，就念往生咒就能往生，不等没有关系。他说一念多少遍往生咒啊，在经典上就是念三遍就可以了，不需要你说一遍念多少。那念咒子有两个作用，一它是光明相，第二个呢光明是除黑暗相，知道吧？除业障相。那什么叫业障呢？是你的起心动念，是你起心念，不是外面动念。这个法界本来不可思议，你可思议都是你在动念头，你眼睛看的意是你的念头在看，并不是眼睛能看，是你在动念头看。我把它起个名字或相貌，都是你在接触它的时候看到了。就是说你手，你看我手在这个地方，我眼睛一接触它就是你的念头，就是说你什么感觉呢？说摸手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我问你，是手的感觉还是念头的感觉？对，你手挨手的时候是念头在感觉还是你这个手在感觉？手不可能有感觉，手要有感觉的话我把手粘下来让它怎么摸都没感觉，是不是？如果你死掉了他这个的，只要你没有死，就是你呢你看过去那个六祖大师，那个人跑到那个强盗把六祖要他吃肉，是吧？要他吃肉，所以呢他鼻子没办法就把肉拿起来了，是吧？就放到嘴巴里，哎，那个人就是说，哎，六祖大师正式吃了，到嘴巴里，后来就哎有这个念头，他就放下来了。哎，他就说，哎，你怎么不吃啊？就是说，你不就是要找一个吃的念头吗？就是说，我要吃，哎，你找到吃的念头了。就是说，我吃不吃，你不就是一个念头吗？是不是？这样你念头出来了就可以了，何必我吃或不吃呢？你不就是一个念头出来，懂吗？也就是说，你手摸它的时候，这是一个念头，哎，念头就出来了。就是手一摸念头就出来了，原来我是错并不是手错，是一个念头，知道吧？所以你眼睛看了动，一瞬间动，因为动自己它没有动，知道吧？因为它不是，它是绝对的，你怎么会有动呢？在这边没有生之前我不存在有动或不动，因为我没看到，怎么知道动不动呢？它动自身它也不会有动啊，动自己怎么知道自己动？它动你看到动，动它动你自己，它绝对的体是不动的，知道吗？所以我没看到之前我心也是不动的，看到以后产生一个动，我这个动的念头是来自于自己的念，知道吗？是自己的念头。所以呢眼睛也好耳朵也好，碰到声音的时候声音是不会有声音的，知道吗？那么说我耳朵就是风在动，知道吗？说风，哎，风在动了，是这空气在流动，知道吗？风在动了，其实风自身它没有动的，知道吗？没有动的。那我们眼睛呢在没看到之前它也是不动的，哎，看到以后一个灯就出来了，是吧？所以灯也是念头。鼻子闻到味道香，字不会说我很香，是吧？然后呢我鼻子没有闻到香之前我鼻子也不会有香，但是闻到以后哎香，就是原来这个香是念头，知道吧？不是鼻子香也不是外面香，是你的念头有一个香，其实呢都是念头。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一个念头，我这个念头它是没有肉体的，也没有相貌，怎么会有一个相对的东西呢？你要了解，了解就是说你是一个错觉，以为外面啊有东西存在，其实上都没有，是没有的。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世界，它是你意会到这种观念，整个法界全是这个样子，全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吧？这个世界是寂灭的，是空性的。就是说你打坐的时候你就可以，如果你等着这个道理从根上修就可以了。坐在这个地方眼睛见色是念头，连念头没有身体怎么会有色呢，是吧？耳朵声音就是一个念头，那个念头是没有体的怎么会有声音呢？就声音是空的。所以你走路的时候出的时候，哎， 这个触，手摸的触，他说大地有没有触的感觉，就地摁，他不会说我很摁了，他没有了。然后脚没踩到之前呢，我脚也不会有摁，挨到以后摁，一个摁，这个摁就是念头，念头怎么会摁呢，是吧？念头有没有相，怎么会有摁呢？没有摁，就证明说色身相，就是说冷啊暖啊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呢，你这样的打坐的话，你这样，你说你成阳啊，比如说这样的思维，你就净灭了，你就会进入禅定。如果你要我在讲法，你要悟到了以后啊，这个你再去修的话，我告诉你啊，你这辈子你就幸福吧，就是说没办法找到苦恼了，是吧？人家打你骂你，骂就是骂我的声音，你要死。这没听到之前没有，是吧？你这个也没有，你要死这句话也他也不会你要死。你没听到之前的，你要死听到砰碰到了，你要死，这个你要死碰到耳朵以后产生一个念头，这个念头里面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呢，是吧？这个念头这个假的嘛，是吧？你就发现了善恶好坏在你身上见不了像出来，因为一个念头它是一个没有身体的，也没有记忆力，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超越了身体，超越了这个法界，你就进入到能源上面这个法身体里面去了。你知道法身是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你从一根里面是都是可以的，就是说先修一根也是可以的，一根通一切根通。你就说修眼睛也好，修耳朵，你就不一定要六根都来修，你就修一个根都可以了。因为说这个就要修智慧，知道吧？修智慧就要修眼睛，因为眼睛看到的一切色，这个就比较很好修，知道吧？眼睛看色就是一个念头，这个就没有念头，一切色它智不会色，我的眼智没看到之前智不会看，是吧？就是眼睛里没有色，外面色，但是碰到以后，一看到虚空，一看到大地，一看到凡间，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世界跑来跑去的嘛，碰到唰的一下一碰，都是碰念头，就瞬间一个色，大地，好的坏的善的恶的宫殿大地草树都是在碰到的时候产出来了，碰到的时候就出来了，不碰到的时候就没有，碰到的时候就出来了。原来这个世界这么有幻了，你就会学，你这时候你学佛啊，就越学越有意思，越有意思。你这个时候你就想闭关呐，这个朝山呐，这什么事情，这个法上就会冷冷的升起，你就会有法味出来，你就不会去跟人家吵架，吵了半天都醒不过来，你知道吗？然后睡在房间里睡几天都不愿意出来，然后恨就恨过五遍，然后恨过几年你都不醒过来，这个时候就通常就没有了，因为你安住到法里面去了，何等自在的。般若就是让你心如火的自在，如火的广阔，然后如火的这个清净，就这样的状态。所有的佛法都是让我们进入这种状态，而不是让我们苦苦哀求。就是佛陀从来没有让我们修苦恨，就是让我们在这法里面把自己心量打开，就是。所以他这是要这样，就是说禅真、密真、净土真，对我来说都是合一的，是吧？所以呢，你此咒子，这个世界就是我了解了他的实相，了解他的实相，他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那我就持往生咒，我知道这个世界就是往生咒。我说你讲，你怎么讲的错？你怎么登念不是错？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可思议，讲出来口业是吧？思出来的是思考，思考是错，讲出来是错，为什么？那就是一个咒子。所以念咒子的，所以我们要对一个咒子生无上信心。就是说啊，就是说你修眼睛就好好把眼睛修好，修耳朵就把耳朵修好。就是说你从一个根里面日，所有门都可以打开，知道吧？你不要搞得太多了。所以我们讲二十五蕴通，这一个通都是从一根进，一根出，是吧？那我说你要是全部修也可以，你有这么大的智慧，你可以从每个根里面修，那当然你坐在那地方，眼耳鼻身都能够通。但是呢，都是修半吊子嘛，就是这个还没修好，一下修耳朵，或者因为这样讲以后，你就感觉到眼睛也可以修了，耳朵也可以修了，鼻子可以修了，结果这个搞一搞，那个搞一搞，结果你心也放端了。所以呢，我们从一根里面修个七天也可以，就是眼睛修七天，耳朵再修七天，鼻子再修七天。我以前就有这样的想过，就是说修眼睛，先把眼睛缩在边个，慢慢慢慢的进入到那。他说耳朵的听这个声音，就让 然后逼着我们伟大，然后呢再修，把七根每天这样重复的修也是可以的。然后你最起码修个七天，产生一个相续，就是这种相续就像那个电钻一样，嘟嘟嘟嘟嘟就过去了。修个一天，明天就不修了，或者修修就打妄想。所以法听多了以后啊，想就像那猴子摘西瓜一样，是吧？摘了西瓜像捉玉米，抓了玉米像丢了个鸟球，结果呢什么都没得到。所以呢，听法听得太多了以后，会产生这种效果，就能坐在那地方想想，又想哎眼睛亮，又想到耳朵声音，又想到鼻子，又想到，然后你就在胡思乱想，搞了半天什么都没修。所以我们修行叫专一，专一就专一到了一种，就是说你成一根，你觉得哪一个根比较相应呢，你就修哪个根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净土方面呢，我们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因为它是一根嘛，是吧？那说这个你要了解了，念阿弥陀佛就是禅宗里面的体，知道吗？那说拜四十八愿就是我们心里的净净土，我心中已经建立了，我知道净土在哪里了。那说我在念持咒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净土的这个用啊，就净土的用，也就是说密啊，不可思议的密，就是说专持，要持咒子呢，专持完之后要拜的拜四十八愿，要念就念阿弥陀佛啊，禅宗密宗净土宗我都有，所以从这个不要诽谤某一个宗派。你要修密宗，我也持密啊，这样你要修禅宗呢，哎，我念佛啊，这就是禅呢。是吧？我不反对禅，是吧？哎，你要修净土，我也修净土了，我修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嘛，是吧？所以呢，这个三愿，你跟人家讲话、跟禅和这跟密宗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心里面的抵触啊。所以任何东西都要建立第一想，就是说，在我们因地上修行啊，因地上修行，别教里面修行的话，你要选择适合于你的。适合于你呢，就是说人家都念这个佛那个佛，我就专念阿弥陀佛，就是我要对阿弥陀佛的了解，因为这个通了一切都通了。那么说我们人家都念这个咒念那个咒，我就专念往生咒，心中产生对这个往生咒身体第一意想，一切咒咒都是咒缘，就是说别的咒章我也会念一念，但是呢都是咒缘，我最终的目的我都要念往生咒，对吧？拜四十八所有愿力我都赞叹，但是呢我了解了阿弥陀佛的愿力，这是我专修的。但是呢我念咒子，我不反对别的咒子，我知道往生咒里面具足了一切咒，名号里面具备了一切佛，然后呢四十八愿里面具备了一切诸菩萨愿，所有的菩萨愿都在这个往生愿里面，就是往生咒叫八业障咒啊，外是光明，内是破执着，是吧？所以念咒子是非常好的，是吧？因为我们胡思乱想的，念阿弥陀佛，人说我专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念着念着就执着了，或者念着念着他这个我们的心呐、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是单一的，知道吧？因为念阿弥陀佛念成顺口溜了，是吧？顺口溜念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变大妄想，是吧？今天吃什么菜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哪个这个好，那个坏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说这个阿弥陀佛变成随缘性，看到没有？所以呢，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一种明心见性的人，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借留我们心前这一念的状态。那说这一念这个真空妙有啊，就是说是即是离，离即是离，是缘缘，是他不绕这个因果同时的这种状态啊。所以呢这个那么念完之后阿弥陀佛都可以念，他们是按照标准的讲，念阿弥陀佛是第一功德。为什么？阿弥陀佛是明明就是佛的境界，就是吧，直接见佛的，阿弥陀佛就释放诸佛，释放诸佛就释放菩萨，释放功德是一体的，所以念阿弥陀佛一定是第一的，知道吧？这一乘这一虚乘，因为这一虚乘是最单纯的，知道吧？所以呢，但是一般人在这种最究竟的地方，反而呢很难住得住。所以呢，我又住不住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因为心中有业障，那我就多念往生咒嘛，是吧？那说念往生咒呢，它一个好处就是内，因为我们心里的相续力很弱的情况下，念往生咒它不长也不短，是吧？太长了，你坚持不了多久，啊！我以前 步行到五台山的时候，我是专持啊这个能眼咒的啊，有人他专修能眼咒，能眼咒的力量也非常的强大。但是一般人信心不够的话，一般反复根本就念不下去了。因为能眼咒不会的话，有几个人真正的能念完呢？是吧？都是好多人在一起，如果念一天两天还可以，长期念能眼咒，我们很难的，是吧？包括你大悲咒，你都能很难坚持下去。大悲咒要你要再念个啊100、108遍或者多长时间？你要多长时间念？往生咒念一般是108遍往生咒念15分钟，啊，念太快了心也反而不清净，基本上维持15分钟念个108遍，是吧？那说105分钟，那150分钟才会念到1000遍，是吧？那说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啊往生咒啊它短短的就几十个字非常好。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念经呢？也就是说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因为念经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知道吗？念经我们一般念经是开智慧的，但是呢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开智慧开着开着就开意识开分别了，知道吧？也就是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字我认识，并且我还了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分析。也就是说经典一分析就麻烦了，知道吧？就是说你一分析就登念头，一登念头你就不能够进入秘密意，就是不可思议意，你就很难会答。你知道了就可以了，然后就念往生咒，因为往生咒是不能解的，一解就麻烦，一解就变成意识了，知道吧？就是就比你来逼着你说你就念这个咒子念个30万遍，你就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结果人家念完以后的话，然后叫他念了又非常轻松也非常欢喜。后来问法师这个咒子什么意思，这个咒子解开以后呢，说阿弥陀佛你给我功德，我愿意接受，你给我吧，就这么一句话，就是你给我吧，我愿意接受你全部的功德，请你给我吧，就是祈祷。就是说如果一解以后，他这个咒子的力量反而变弱了，知道吧？他本来这个咒子是秘密意，不可思议，他超越思维的，但是呢一解开以后就变成很简单的这一句话，反而呢把他的这个深意啊把它解淡薄了。所以呢很多的这秘密意啊不与不解，就是有时候我不了解这个咒子，我念的时候特别有力量，一旦了解以后这力量就没有了，就弱了。所以呢咒子最好是不用解啊，所以这里面呢还把咒子还解开了。其实咒子啊，我们寒山大师也赞叹不要解，对吧？这个太虚大师也赞叹不要解，这样。这个也是个出家人，叫丁真法师啊，他解开是吧？他的功德，解开他的功德。那咒子说他揭谛啊。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就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呢持咒共有4柱18个字，每一词我具有不可思议的功用啊，行者能够自心念圣啊，自然获得利益。所以他说这个因为中国学佛的人不是解释啊，他说在印度呢也没有解释，叫五不翻一啊，秘密不翻的意思。陀罗尼华语啊就咒不翻一，他说呢整理了就叫整持一切功德，是整持无量义理啊，整持一切善法令不善死，就是说我们心中的信愿呢能够整持而不令善死。就是说你看念咒子它有加持力的啊，比例来讲，就是说我常常就是说您念这个咒子要破你的怀疑心。什么叫怀疑？什么叫怀疑心呢？就令我们对佛的信心不要有怀疑心。那么说你要有怀疑心很重要，多持这个咒子可以令善法不失无量义也不失，功德也不失，能够令我们把这个善法而令之不善死。所以你有这个愿力念这个咒子，是我们地佛不是怀疑心啊。一般凡夫啊很愿意怀疑，功德很愿意丧失啊，对佛的信心呢很愿意退失。所以常常吃这个咒子呢， 我们对佛的不可思议的这种无量意啊会增持。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作为二乘凡夫的话，那说真理很容易退。如果你不念个咒子来整持你的话，就是说我你心里面要有这个意识，就是说我知道自己还会很愿意退失信心，很愿意对佛陀怀疑。那么说对佛陀的无量意不能开解啊，对佛陀的无量意才能怀疑。那么说我们多念念这个往生咒啊，多念念往生咒啊，才有整持具足不可思议啊，秘密受持啊。那咒子呢，它的神力微妙而不可测试啊，这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在你发愿持这个咒，我们了解是怕我们退失信心，知道你是凡夫啊，他自然就会去持。他说他的灵感也就不可思议，成就一切不可思议功德啊。他说这个能够对境来讲可以灭罪啊，也可以获得身心安宁。就是说你自己发愿持这个咒子的时候，因为解意还是有很累的感觉，就是常常解意啊，就是说持咒子整持一切意，我知道佛陀无量意，佛陀无量功德，那说这个我知道持这个咒子，所以在家里面一持这个咒子，你心特别安宁。因为很多人在房间里面或者生活中啊，我是讲就是说社会上有很多的整持，别人来讲上班一个月给他2000块钱、3000块钱，那说他这就是这个2000块钱就整持了他一个月干活，我心中不退失，就是这个月我赚2000块钱，给我一个2000块钱的这么一个数字，只要这么一个名字就可以了，然后我这个月乖乖的给他干活，对吧？还有儿子整持，就是我养了一个儿子，然后我一辈子给你打工，我都心甘情愿，因为儿子的整持也很大，是吧？与儿子结婚，有个丈夫，一个房子，把钱给他整持，这就是整持。然后呢，那个女人呢，就一辈子为他做奴隶，他也心甘情愿。为什么？这叫做整持的。所以女人就一辈子就被这些虚假的整持，他说让你呢在里面去做奴隶，这样呢就他也，你也不能说他不好，他毕竟是这样的活在世上，他也感觉到很安，对吧？你不能让他痛苦的活在世上，就是说老公不能让老婆痛苦的活在世上。你要给他一个安心，怎么安心？我把钱给你存，你把儿子给你养，然后给你一个家，他感到很幸福，所以呢他觉得一辈子很快乐，是不是？世间人就是这样的过着，是吧？他一个人，但是呢他们不学佛也不能让他死，是不是？你要让他活在世上啊，你要开心让他活在世上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出家没有这些东西怎么办，是吧？没有妻子，没有儿女，又没有钱财，谁来给你整持？有人学佛学着空空荡荡的，就是你打坐坐着好无聊，是吧？坐着来干嘛？就是，所以你学佛学到最后面什么都没有，你感觉到自己这个没有东西来整持你，那多空虚孤独啊！所以呢，他就想到外面的东西了啊，就是过在商场转一转啦，然后到外面去，对吧？然后个把头发给头上盖着，然后扮演一下在家人，就是。就是说他觉得这出家无聊吗？他没有整持，他功德整持不了，他对佛陀的这个功德呢，这是表面上搞一搞。所以呢我们要一个整持法，知道令我不怀疑不丧失，能够整持无量意，让我们心中的无明呢能破得掉，是啊。所以呢你在念往生咒的时候，他有整持意的话不可思议秘密嘛，是吧？整持他能够达到心里的一种安宁，不然的话你修了很多意识，心中空荡荡，好，你就是说从表面上从思想上或者你身心不能转换，这个时候你就得要整持。所以咒子啊它是有很多的意义的，它能够使我们心呢、比较安宁，比较安宁，你消灾能够除去，能够让我们将来的灾难会减少，是吧？我们修行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灾难，这个灾难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你无量劫造的这个罪啊，它这个不断的要现前呢、就不知道我们下一步会出现什么问题啊，就是说哪个人知道，哪个知道我们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那么说我们消灾灭罪，是吧？我们心中有很多的劫，那通过空性，通过无量意，通过不可思议秘密意，把我们心中很多的劫给打开消掉， 你这个灾难就不会现前，修行呢就会无所障碍啊，又能够增长智慧，那欲念只要心清净了，智慧就会增长啊，功德就会增长。缘人令解脱，对净来讲可以开发智慧，能消灾免难，是我们一日到死非常。就是说念咒，常常念咒子的人，他加持你不够，到死的时候特别的安心，真的就是说念完咒的力量了。以后你要断气的时候啊，只要你念咒子的力量，那个咒子的力量啊，因为不可思议嘛，就是不可思议，会让我们到临命终时断气的时候很自在，是吧？所以就散乱的念阿弥陀佛，那就很难，因为这边在念阿弥陀佛，那边没开悟，然后呢，这个禅心又未得到，然后自念的名号，然后心中有很多的愤怒和反对，因为你没有准持力，念阿弥陀佛是嘴巴上的准持力，意识上准力，但是你内心没有力量。所以呢，念阿弥陀佛散乱的念，边干活炒菜，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念，因为心中没有准持力，没有摄受力，没有摄受力，所以呢，到临命终时，跟你这个根呢，根尘连得紧紧的，啊，连得紧紧的，连得紧紧的，平时执着嘛，那说没有整持，它不能伸开，啊，为什么人死的时候，它这个连都会歪不清啊？就因为它放不下，知道吧？所以整持那个咒子在整持的时候，常常有的力量把你心中的那个结啊，给它解开。解开以后，你的身心脱落的时候就放下来了。他原来用死的时候红光满面，然后还带着笑容走了，那就是等于你的业障消除了嘛，是吧？所谓业障消除了，就把你这个灭掉了，所以你到临命终时就很自在。为什么叫拔一切业障呢？所以念念肯定有好处的，对于原来讲可以解脱生死的，念阿弥陀佛咒是光明咒啊。到临命终时的时候，死的时候，你一断气，整个世界就转了。转成清净光，转成光明光，就转成光明，然后转成大悲心，莲台就现前。然后你发现你自己的瞬间一个无相的灯影，就是说没有相的灯影，但是你觉醒，感觉到大空性的一种寂灭的境界，就在莲台之上，就是吧？就我们讲的就是自己坐上去了，就是对反复来讲就是我上去了，就是坐在莲台之上，然后莲台一豁，花一就功德就把你装在里面。一弹指，哎，这个世界阿弥陀佛就现前。一到阿弥陀佛面前，花一开，就见到佛，就见到自己的自信了，啊，是证无上菩提。所以咒子呢，在念咒子的时候，所有的护法在护着你，你要紧紧记住。这样你把心摄住了，你心不动的时候，念咒子的时候，天人八部都在你的周围。或者你在今天来讲说，只要你念这个往生咒，观音四字无量的眷属在你周围，眷属在你周围转，这样在护着你旋转，佛在头顶上转，观音四字在你两边转，底下有莲花托着，就这样，所有山河大地都变成黄金楼阁，所有的这个大海都变成娑罗，就是无上的妙供养。这个世界就是念往生咒，当下就可以转。这样你不得念，一念完之后整个世界转，因为念完南无阿弥陀佛多拉吉列多尼耶他们，这样念的时候，整个世界它有这个强烈的这个，所以金刚护法大力士都在面前护着你，所有的这个邪门外道啊，六亲眷属，还有你的那个冤家债主，他想找你都找不到的，因为你变成光明了啊。所以这种咒力啊，如果你自心。其此的话，所有的这些鬼王呢，什么都会对你恭敬，因为就是魔也对佛也恭敬，因为我们持世界的魔啊是护法的。释迦牟尼佛在来之前，在多圈天就已经把所有的魔去度化了。这些魔告诉他们，他此娑婆世界所有的尊称你都不能害，对吧？那么说，首先令他们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以后就告诉他们。他说你要护持我们佛的弟子啊，只要他们念佛念咒，你都要去拥护他。其实呢，他们都会对佛恭敬啊，不会担心你，知道吧？因为魔王他有些去执着啊，只要你念阿弥陀佛念这个咒子，所有魔王都会合掌，对吧？都会恭敬，就是再坏的人都会恭敬，因为他皈依了三宝，连傻猪的都会合掌啊，傻猪他傻猪吃。 但是你一念咒咒他就喝到，因为这些魔丸呢都皈依了三宝，真的，他可能是杀猪或者是做坏事的或者是什么，但是他对佛恭敬。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那个人很坏很坏，但是他对三宝很恭敬，因为都过去都被佛所教化过来的，所以这样你念这个咒魔丸都不会加害于你，还能保护你。所有的心中的魔难都会远离你，就是不要担心黎明军时这个魔会不会到你面前，都不到你的面前，是吧？魔会不会变佛？魔丸可以变很多，像我们这个像魔丸都可以变得出来，唯独的它不能变成阿弥陀佛，它要变成阿弥陀佛它就成佛了，知道吧？因为这个魔丸可以变观音菩萨变释迦牟尼，它就是不能变阿弥陀佛，你变阿弥陀佛跟佛愿就相应了，他就解脱了，知道吧？有释迦牟尼佛叫自身，阿弥陀佛叫愿身，他叫大愿自身。释迦牟尼佛叫智慧自身，智是光明的意思，是从他的性观里出来。那愿呢，是阿弥陀愿，他的观是愿。你要变成阿弥陀观的愿，那你就让我出家，就是说你要念阿弥陀佛，你这个出家必定解脱。为什么呢？你出家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悲之观，他也能解脱。所以这个秘密是不可思议，一切心内心外的魔都不能障碍你。人说楞严咒，人说楞严咒是侠骨心魔，其实往生咒它也是侠骨心魔的，所有的魔都不敢，都不会破坏念佛人，所以咒是有不可思议广大。所以秘密不可思议神咒啊，是至于王的密旨，就是王秘密的啊，下了一道圣旨。小老圣旨是以这个咒子，所以呢你在念咒子的时候就当相当于了王接受了王的秘密圣旨，就是说我们在念的时候就秘密圣旨，就是说这个但以亲奋，就是说非常恭敬的在圣旨勿忘先传，于尊重号令唱其密号，则通行无碍。就是说这个咒子呢是不告诉别人的，这样你念的时候呢，所有人魔棍里面穿梭无碍，知道？他秘密就是说，到了一个地方，就门就打开，然后吞走无碍，就是没有任何，就是说色身相无抽法，七存牢狱啊。但是呢，这样你持这个咒子，那个牢狱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它是秘密的，到哪个地方门就开了，到哪个地方门就开了，就秘密的为他打开，就是说不可以障碍他，尊号是秘密。是吧？通行无碍，所以呢，声音不予解释。根据于上面所说，凡是密咒者不予解释，也不应该解释。所以呢，这里面还有一点点解释，是吧？揭谛华严斗也，就斗的意思。波波拉蜜多能斗一切众生到彼岸。就是揭谛，什么叫揭谛呢？就是般若能度一切众生到彼岸，揭谛就自度度他往，不是能度自己还度别人，就是揭谛就是自度度人，就是说我还可以去宣扬给别人，就是我在讲的时候我自度，你听的时候就度他，就是说你听了般若心经呢，你可以让对方得到彼岸，是吧？揭谛，般若揭谛。般若揭谛，般若两个字是彼岸的意思，这个揭谛呢是度的意思，就度彼岸，揭谛，自利利他，腾登彼岸，就这个意思，腾登彼岸，度到彼岸去。般若身体力，身则华严众也，就是说，不是说我跟你所有众生都到彼岸，叫众同到彼岸，就是我们发菩提心。要自利利他，希望天上所有的众生都到彼岸。般若僧揭谛，菩提就是无上福果，解脱的意思，最上福果。沙婆诃就是即成就，沙婆诃就是即成就，立即成就，当下成就，是吧？所以我们连起来说，就是以般若波罗蜜度到彼岸揭谛。揭谛以般若波罗蜜得度到彼岸大众都到彼岸去，叫波罗僧揭谛，快快 就是成就无上福果，就是菩提萨婆诃啊，积极成就啊。这个成就还可以因为呢，这个除掉一为就萨婆诃啊，除掉成就之外，还可以依呢，就是说悉在自一增一，就是说可以吸取所有的灾难，就像大火啊，瞬间可以扑灭啊，大海呢，苦海呢，可以瞬间干枯啊，并且呢啊，成为究竟，也可以译为究竟，就是究竟干枯，究竟解脱啊，究竟消灾免难，就是除一切苦。就像我们讲阿弥陀佛啊，这个人断无力诽谤正法之罪，就是说你诽谤佛法啊，这个无力之罪，你念这个咒子的话，都可以瞬间让你这个罪业啊熄灭掉，让你烦恼断掉，让生死苦海啊熄干枯，熄灭一切诸生生死苦患，利一切尊生证啊，瞬间可以证无量佛的。就金刚经说，不是即使过去现在未来用无量七宝来供养这个于三千大千世界做七宝塔，还不如般若这一念的功德。所以福德增长快故啊，第二悉成就故，又揭谛，就是真实谛者，真实义实相，就是说揭谛，揭是处也，谛生死，就是说去到真实真实的地方去啊。以般若修能斗能去，去干什么呢？去就是去一切颠倒梦想，证得真实空相，就是说你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可以远离颠倒梦想，就把你颠倒梦想去掉，颠倒梦想去掉，就是你是真空妙有实相就会显现出来，故名揭谛。揭谛啊，揭是处的意思，去颠倒梦想，谛就证真实，证到真实处，一到彼岸去，一到彼岸去，就是那彼岸是什么呢？就是般若，般若，般若僧揭谛，般若，般若就是涅槃之乐，彼岸的意思。那彼岸是什么呢？就是涅槃之乐，就是究竟涅槃啊，去就是去颠倒梦想，证真空实相谛，皆是除一切颠倒梦想，证得真空实相叫谛，方能达到目的，是为般若揭谛。般若揭谛啊，那彼岸什么？安乐之乡，非于一人二人得到，是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携手啊，同登彼岸，叫般若僧揭谛啊。此圣妙般若能令呢一切众生成就无上菩提，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赶快萨婆诃，赶上我就是发心的意思啊，发心萨婆诃就是到究竟处，故曰菩提萨婆诃，就是发菩提心或者回向文，都是叫萨婆诃，菩提萨婆诃。这是按照字上的表意，我觉得也可以生出极大的这些信心出来啊。所以呢，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是主要是说我们的心理的障碍啊，获得真实心理一面啊，除去生死颠倒万想，正知道究竟涅槃，成不究竟成佛，生死远断，烦恼远断啊，究竟啊解脱。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